他还是个孩子，你们难为他干嘛呀？就这句话，我觉得害了现在很多的孩子。
要想清楚，你要教育孩子，你到底是为什么？为了让小贝赢在起跑线，他就问：“那你告诉我起跑线在哪里？”
职场内的边缘化，如果长期的对一个人边缘化，或者说对他有一种职务破坏，这绝对是霸凌。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平。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哎呀，突然感觉今天这集主题啊，开头不应该以一个特别欢乐的情绪来介入啊。但是呢，近期呢，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可能虽说这件事情还没有下最后的定论，我们也不好妄自的去揣测、妄自去探讨。但是我们仨，统一啊，今天聊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是非常亢奋，而且也非常气愤，而且也联想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关于到一些所谓的校园霸凌和一些社会霸凌的时候，都有点话题想说，也都有点故事想分享，所以今天咱们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啊。咱们可以先不说事件啊，咱们可以先聊聊你们各自认为所谓的霸凌是你们怎么来评判的，在你们的认知里怎么一个行为才算是霸凌。
其实我是觉得啊，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告诉过我们有一个东西，明显的霸凌的定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能说明霸凌这件事情的原因的事儿。但是上学还不是那么懂事的时候，其实对于霸凌的定义啊，或者说是反抗啊，或者说是实施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更多的它是一种，就还是带有顽劣，不能说是玩乐，而是顽劣性质的一种行为。但是确实他在成人的世界里，或者说是他在一个至少我们有一个公序良俗的法律的国家里面，他应该被定义为是什么样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被提倡和应该被明确定义的。
当然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君如老师呢，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算是霸凌？
不去关注对方的一个想法嘛，然后去欺负人嘛，让对方处于一个极度劣势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自己就可能像刚才远夏老师说的，要么自己感觉很优越很好，要么感觉很英雄主义，要么感觉可以凌驾于人。
那这个行为你觉得是因为从哪种角度来引起的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去争强凌弱那种点呢？
我印象里面，因为我小学初中的时候很多人在看古惑仔，他们会模仿电影，他们会觉得那个很酷，那个很帅。包括那个时候小孩比如说说个骂人的话呀，小孩说什么话其实不会那么的让人难以接受，大人会乐。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感觉会博得关注。包括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同学有霸凌别人的，为了夺得关注，自己做一些坏事儿，然后让爸妈关注自己，哪怕是一顿打，他们会觉得这是对他的关注。
其实啊，在我认为，以现在，可能现在和咱们小时候那会儿应该还不一样了。你想咱们现在都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咱们小学或者初中高中那会儿也就是2000年到2008年左右这段时间，是咱们在上学期间。在这段时间，在一个思想认知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情况下，以及那会儿的一个科技水平以及社会环境没有达到现在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会儿的霸凌可能比现在要单纯的多。首先谁先露露脸呀？谁先说说吧，小时候怎么受过欺负的呀？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
光荣的话题。
对对，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起始的事儿。
对，这个其实是啊，我可以先简单举几个啊，因为按照我现在对于朋友之间就是对我的认知和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的时候，现在可能看我是就性格比较操性一点，对不对？一看我这个状态，这黄毛很明显就是一个欺负人的角色。但其实啊，我小的时候是真的被欺负的，而且是非常的被欺负。很多事情导致我的性格比较闷，但是因为我从小学的曲艺，学的相声，嘴有点贫，但就因为我嘴比较贫，经常能够说出一些比较搞笑的话呀，好玩的话，大家可能就觉得，哎，说的还挺好玩的。但是就让一些人觉得，说你他妈你呀怎么那么贫呢？怎么那么讨厌，那么烦人呢？然后就开始觉得啊，就想欺负我了。
就是有些人他其实不一定是那啥，他还能是嫉妒你，
就是你身上会有一些他们做不到的点，
没有的，
对，没有的，
对，
他们就会觉得，哎，让你不要这样。显他们很厉害，彰显他们很牛逼。
对，
比如说啊，我经历过的一些霸凌啊，是我被霸凌啊，我没有过霸凌别人啊，我先说好了。
被霸凌也不好
啊，是我现在有点拿着不是当理说，因为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轻易我不会拿出来说，因为确实刚才你们俩也说了，不是一件多么一件光彩的事儿。但是因为最近这个事件呢，让我想到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啊，我小的时候简单点的被劫钱，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没有多少钱的，可能以那会儿的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家里给不了孩子那么多零花钱，平时有个三块五块，有个五块十块，其实也差不多。有的时候就是学校有几个个高的，或者来说身形比较壮一点的，你一看，包括可能面相上啊，面相上自带着七杀的，一定会比你性格要凶一点。当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自然的可能就会比他们软弱一点。然后他们说把钱拿出来啊，我说没钱呀、啊，然后啪就把包给我翻了，那真的就是把包直接打开，直接照翻，然后书本往地上随便扔。
你受伤了吗？
那会儿还没有受伤，受伤的事我会放到后面再说啊。包括。比如说啊，这是劫钱，还就比较简单的，人家可能拿着几块钱就走了。人我告老师呢，可能也犯不上。那会儿人家还警告你，说你他妈要敢告老师啊，我明天我一定找更多人弄你。那会儿肯定都会觉得，哎呀，那你就别说了几块钱的事儿，那大不了三天五天没有零花钱呗，那下礼拜不就有了吗？那会儿都会这么想。可能到后来，可能人家觉得欺负你欺负习惯了，他们不会要钱了。就单独为了欺负你而欺负你了。比如说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点啊，当时那会儿是我看到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班里性格比较爱玩比较贫的那么一个性格，但是他是杆瘦，个儿还小，被几个大个围在墙角又踢又打，然后让你抱着头唱征服。
哎呦，
他们还得让你校服反着穿，就怕万一打出血来你校服翻过来正面看不出来，还要这样。当时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为很过分，但是没人敢管，没有人敢管。老师可能看到了，顶多会说你一句，嘿，嘛呢，住手，干嘛呢，顶多就到这儿。或者说情节严重点，给人弄得不成了，给人家长找来了，人家长觉得孩子受欺负了，家长找来了，老师才会说，哎，你怎么回事，给人道歉，写检查，然后带人看病去，也就到这儿了，仅此而已了。包括我遇到最
仅此而已吗？
我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学校的一个环境吧，因为我初中和高中一开始是在西城区上的北京三中，然后后来回到了东城区这边，但是因为当时要参加区里的考试吧，高考嘛，要回到自己区，转回的学校呢属于东城区比较垫底的学校了，所以以当时的校园风气来说，那可以说是非常不好。没有什么人爱学，谁要学的话也许倒是个异类，
不合群。
包括我被劫的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当时那会儿我记得刚有 iPhone 4，然后当时我姑送我的，当时就人家看你手机好，然后说那个听说你有 iPhone 4，当时那会儿还有一个 touch， 你知道吗？还记得一个软、还记得一个东西吗？
对，
touch， touch
歌的是吧？
对，放歌玩游戏，简单游戏都行，只不过它没有打电话的功能。 当时我一同学就说，那个把你的 touch 给我，那个借我玩玩，人家上课就玩游戏啊。我说我还玩了，那你甭废话，拿来我玩会儿啊。然后拿来了，但是他可没说还，这一天没还，两天没还，三天四天一直没还我。后来这个 touch 是我从他那偷回来的，因为我看他平时不玩了，我就从他背兜里把这东西给翻出来，我偷回来了。所以你才想，当时那会儿似乎他们不觉得这个是劫，他们觉得这是跟你借，但是是一种无形的借，你不敢去说什么的。
而且是强迫性质的，
强迫性质的。他们的语气，他们的口吻，而且包括他们的性格，在学校里是没人敢惹的。那会儿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大扛。
嗯，大扛
啊大扛，哎呦，这词儿是不是有年代了？
哪儿大扛？
东城区哪儿？有什么哪学校大扛？哪学校大扛？都这么说
对对对
啊？这词儿太远了，
太远了。但是那会儿就真的是那会儿校园的一个属性啊。
嗯，
但当时让我性格翻转的一次就是，当时那会儿因为学校里都不爱学习，当时有一次上什么上一个，我记得没什么太我当时那会儿认为啊，可能没有太重要的一个课。我偷摸学校操场打篮球来了，在后院的一个小操场打篮球来了，正好碰到一个欺软怕硬的一个男的，就是他觉得我好欺负，但是他上面还有大哥，中间那么一个小马仔，但是他当时说那个，哎，男的，我说怎么了哥？他说知道叫什么吗？知道我叫什么吗？我说啊，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叫兵哥。我当时也不是那种火，哎，我当时就蹭上来了。我说叫不了，他说你再说一遍，我说叫不了，他拿那球啊，砰一下就瞪我脸上了。我这辈子最烦的一个点就是别人动我眼镜。
嗯，
这个可能二哥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我们俩可能即便没这么闹过，但是有同学这么闹过，这是我立马就会急眼，立马上头的一个点。别人只要动我眼镜就不行。
嗯，
当时那篮球拽我脸上了，我当时啊也不是怎么回事，你们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泡拳。就是把你的中指微微的扬起来一点，攥成拳，我就那一拳啊，直接打到他的左太阳穴上，右拳会打到他的左太阳穴上，整个那个人啊，一他脸长得很像鞋拔子，就非常月牙的那么一个脸，然后整个他那右半边脸，左半边脸被我打肿了，半边脸被我打肿，你就想当时我得多狠的那么一下。当时真的是感觉一直被压抑，一直被压抑，然后碰到这么一件事，你实在是被压得不行了，且点到你那个火上了，就想反抗了。
嗯，
啊，这是我当时整个在学校的地位反升的一个转折点。包括后来可能咱也什么校园里可能不算欺负别人啊，我从来没有欺负别人，但也跟他们有的人，他们觉得哎呦打架不错啊，你也是兄弟，然后跟我们一块玩吧，跟我们一块玩，然后也出去打过一两架。所以当时前文所说的，我高考的时候，艺考的时候。眼皮缝了十针，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起的。
嗯，
所以你想，就是在长期被压迫的一个点，突然一下你得到反抗了，你的性格会随之大变。但就因为那一次我眼皮缝了十针，真的是眼睛看出血了，看东西是红的，血进到你眼睛里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打过架，路上跟人骂的再怎么凶，再怎么吵架，再也没动过手。这是我从小经历的一个我还算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些校园霸凌的事件了。
不算是小孩打架了，已经哈，
已经不算小孩打架。而且今天我说的一个点就是，斗殴和打架和霸凌是两码事儿，
是两码事儿，对，
是两码事儿，
不一样。
斗殴，比如说啊，小男孩年轻气盛，谁也不服谁，咱俩打一架，那打一架顶多就是伤了筋动了骨，哎，这个也不倡导啊，不倡导，不要打架啊。但是可能就是年轻气盛，谁也不服谁，咱打一架，但并不是以强凌弱，带有侮辱性的一些行为，
嗯。
包括现在可能网上见的太多的一些什么所谓霸凌事件呀，包括去年我忘了还是前年，什么小男生就把一个小女生就往胡同里拉，就要进行一些猥亵行为，且家长看到之后就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他还是个孩子，你们难为他干嘛呀？就这句话我觉得害了现在很多的孩子。你俩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霸凌的事件呀？
嘿，那我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身边会有，就我遇到打架的事儿比较多，霸凌的事儿相对少。
嗯嗯
嗯，
二哥呢？
我也是，就是我今儿回家路上还
在想，你肯定是欺负别人的吧？
好家伙，我上学的时候，哎，就我今儿回家路上，我还在想，就是说，现在孩子都咋了？就我们小时候，顶多就是打架，
嗯，
是
约架呀、查架这种的，这过分点的，就是手上带着棍子、带着甩棍、带铁钢管这种的，
嗯，
就不会
要扭一个，
就不会再有什么更恶劣的，就是顶多受个伤，去个医院。肿了，最重就是骨折。一说咱们聊这话题，我都难受的。就是现在这孩子都怎么了？就这么的
太难受了。
你欺负人，就是孩子这种顽劣的性质。但是你不应该伤人性命了吧？这个很严重了。所以就像刚才君荣说的，我们可能以前的时候更多的是打架，
嗯，
霸凌这种事儿有，但是不算多。你就像比如说你说那个劫钱，那时候我们叫什么叫切钱？
嗯，切钱。
有，我出门放学的时候，哎，拿着包，哎，我们年级那几个，因为他们经常是就是不同班，但是就那波人基本学校都知道，
嗯，
就在外面就等着你了嘛。然后一个月来了，更何况就看着比较熟的，就是说，哎，你过来有没有五块钱？然后就是跟你说着，哎，有钱吗？上来就开始摸你兜，然后开你的包。
嗯，
你要是当时给他拿五块呢，就没事了。
嗯，
就当时给他拿五块，他就说行了，走吧。就是你要说我没有，那他真得好好翻一翻了。但是还比较讲究的是，也就是说拿个五块钱，然后就说行，走吧，就也就这样，不会再有什么更过激的，很少。
嗯，
是，
就是小时候见过最大的比较严重的那种，就是这真是两拨人约架，那放学就看着就躲着走那种。因为
约架那还是属于斗殴了。而且你想，以现在的，刚才我为什么一开始说了科技水平发达了，你说现在咱身上都不带零钱了，你现在孩子想劫怎么劫？来，你扫我这二维码，对不对？他没法劫了，
那是乞讨。
对，哥，我给你转过去，也没有这样的了吧？但是，哎，我身边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老师都觉得你这个性格软弱的孩子是被霸凌的时候，这个软弱的孩子说没有，他没霸凌我，他没欺负我，是我愿意的，这是我大哥。
这是为什么呢？
哎，我见过这样的。
从心理学上分析，这是为什么呢？这孩子怎么了？
面子，
我觉得未必是面子，我觉得他是打心眼里真的不敢惹这几个人。我即便现在当着老师，我敢说实话，但是你老师不是24小时能看着我吧？
对。
当你看不到我的时候，哎，我操，我现在告的状，也许就会挨翻倍的打，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人家当时就说，当时我真的眼睁睁看到啊，那个孩子就刚才我说的特别瘦小那个，他即便跟人贫跟人欠，但是他也挨完欺负，他也什么事都没有，从来没告过老师。老师看见了，说你刚才被欺负没有？没有，他们跟我闹着玩呢。人家家长觉得说我给孩子点零花钱怎么花那么快呀，也没看他买什么东西。他说我请同学喝水了，
嗯，
我给我那几个大哥买的水怎么了？我自己愿意的。你甭管我，我才觉得现在是不是已经，因为某种的压力，让孩子已经在一种不平等的阶段阶级下去生活去学习了。
那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得不想到，是因为他们自己，就像你刚才说的压力这一点，我就特别好。压力来自太多方面，
嗯，
一个是他们家长给他的压力，
嗯，
家长估计也会相对比较的强势，
嗯。
去说他们说，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而家长没有给他们很好的疏导。
嗯，
哎，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就是我身边也好，包括我小学的时候遇到的同学的家长，其实能够真正给孩子正确疏导的家长非常少。
是，
而很多孩子遇到一些事儿不愿意跟家长说，原因是家长会第一时间先怪自己的孩子，就是说，就是那么为什么人家不弄别人弄你呢？你有没有什么错啊？
啊，我非常的赞同这一点。就很多家长会说，那他怎么不弄别人呀？他怎么弄你啊？你是不是招人家了？
哎，
你怎么怎么着？那你不会打他呀？
哎，
就这种疏导的方式不对，然后让孩子更有一种羞耻感和
对这些就让那些让孩子去承担了很多后果。
对，
嗯，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然后又感到自己很羞耻，然后又觉得很内疚，
对，
沉默。
孩子就有的就是他不同的人也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比如说逃避啊，比如说逞强啊，对吧？
嗯
嗯。
还有一个点啊，有句老话说得好， 叫做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咱这句话啊，我觉得很有道理，咱可以拆开。养不教父之过，咱们刚才聊了，包括后半句教不严师之惰。现在以家长环境，刚才你说了，说了我家孩子不允许受任何欺负，对不对？不允许受到同学的欺负，不允许受到你老师的欺负。因为前几年不管是幼儿园也好啊，小学也好啊，包括现在几乎学校里啊都是360度无死角的摄像头，家长可以随时也不是说随时啊，就是可以如果想的话可以看到全天我的孩子在任何角落做了任何事情，这是一定的。包括我现在身边好多朋友不管是做幼教也好啊，做小学老师也好啊，他们跟我反馈了一个共同话题，包括我妈。我妈是退休之后，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是幼儿园的钢琴老师，但她退休了之后去做了幼儿园的保育员。且我家里有一个婶儿也是做幼儿园保育员，就是通过他们的反馈一致的向我说，说现在的孩子呀你管不了。为什么管不了？现在的家长不允许我自己的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因为现在家长太敏感了，尤其前两年幼儿园的一些恶性事件出来之后，现在所有的家长对于孩子的保护是非常的大的，就是我孩子吃什么东西没吃好不行，把你老师劈头盖脸骂一顿，我孩子今天闹肚子了拉裤兜子了，把你老师劈头盖脸骂一顿，药没按时吃劈头盖脸把你老师骂一顿，什么事都会怪到你老师头上，好了不说不夸你老师，坏了全都怪你老师，长此以往你老师是不知道怎么去教书育人的，还老师都会觉得啊，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不如我就让你就开心，怎么开心怎么好。所以有没有可能才会导致近几天这个案件的一个发生，老师也没有管。而且包括我今天听到，在我下班之前啊，我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了吧，就是说这个学校的校长已经明确说了，说这个孩子是意外死亡，不是说被别人的霸凌被别人的欺负弄死的。这个事儿是我非常气愤的，我说你一个学校，你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你自己不敢承担吗？他说这孩子在前段时间就已经产生了自杀倾向，说不允许他的家长进入学校，且他所有的同学都一致改口，说这个孩子之前就说啊，我想自杀想轻生。我在想一个自杀的孩子会把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脸弄到那种程度然后再选择把自己活埋吗？所以现在以这句老话来讲，教不严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真的是现在我觉得老师也会有一些责任在内吧。
这个是那个班主任和那个就是校长没有起到监护责任的一点。因为其实教育是一方面，像你说的就是教师他主要的工作其实是教书，但是还有一点是育人，所以才是教育。但是有一点很难的是，因为我也曾经当过老师，然后从3岁到15岁左右的孩子不等，去给孩子教少儿的或者幼儿的艺术培训。
我也教过。
对，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呢，就是我真的很想教，但是我一星期能跟学生们接触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
很少，
没有精力去教。
有精力，但是这个他没办法，原因是我能影响孩子的只有一星期2个小时，而剩下的时间，对，剩下的时间都跟他的家长在一起，
对的，
都跟家里在一起，所以其实他更重要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原因就是你给孩子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孩子才会习惯和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而不是我作为老师能对他起到的功能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现在不像过去的私塾，过去说教不严师之惰，原因是你的孩子都要到私塾里面都是先生看着的，每天都是，但现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教书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案件里面的他的班主任和这个校长，他完全是在躲避他的基本的保证学生安全的责任行为。你如果学生有问题，像刚才说的，就是哪怕说你说有自杀倾向，那你就应该对这个孩子多一些照顾，多一些关爱。
我们小学真的有，就是说谁的家谁学校家里面哪个同学家里比较困难，
嗯，
然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些物资啊，或者说是零花钱这种的援助，就是捐款。
哎，我告诉你，但是那会儿不敢承认的。我如果自己承认的话，我会觉得别人看不起我的。
老师是在背后进行的。
对，
我们的老
师，我怎么记得是公开的呢？不是公开的吗？
不，我的老师，我小学、初中都是我的老师是在。这个孩子绝对没有在班里的时候，
嗯，
那会儿你要知道还没有微信，没有什么拉群，但是在没有在班里的时候，他会要不然就是跟班干部说，让班干部下来跟每个学生说，要不然就是在学生不在的时候说我们为他们进行捐款捐物资，
嗯，
保证学生的一个安全和关注到他。是一个班40个学生50个学生甚至更多，因为可能北京的还好一点，20个30个，
嗯，
那外省市的可能40个50个学生确实太多了，老师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孩子他跟别的孩子那么的不同，就这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在底下干什么老师都看得见，这是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吧。
在你当了老师之后你真的有这感觉，你站在讲台的时候底下一览无余，
底下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你都知道，哪个男孩跟哪女孩看对眼了你都知道。
嗯，
所以既然有这么一个孩子跟其他的孩子都这么格格不入而且与众不同，你往他那里多关心一些多照顾一些，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嗯，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可能并不会对这个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去过多的干涉。
嗯
嗯，
那家这个老师想请家长都请不到，或者说想去家访也加不到，
他们
或者说老师能干预的时间也相对少。
对，
然后但是这个孩子的家长本身就不注意孩子的这些身心的健康，然后平时孩子自己都受欺负了，然后也可以让孩子认为自己是没地儿说理的那种。我觉得主要问题在家长。
嗯，
我认同，就是家长其实特别的重要。
嗯，
真的，我觉得家长第一个老师嘛都是家长，家长是主要责任。
就拿我遇到的孩子来举例子吧。首先就是之前说那个我在少年宫教课，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我第一节课我教他们朗诵，我教的是绕口令大花活河蛤蟆。
哎呦，你再来一遍。
大花活河蛤蟆怎么了？
什么大花蛤蟆？
大花活河蛤蟆。
大花和活蛤蟆。
你靠边。就是
来继续。
我跟我其他老师我们也在沟通我们的课程，就是教案嘛设置。他们就说你第一节课教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太难了，我们第一节课一般都从800标兵开始教。我说不，我认为教一个孩子是教他怎么成人正常的说话，而不是说哄着他们玩。
嗯
嗯，
所以我教的这个，结果那个小女孩就特别可爱。第一周好不容易教完了，我还教他们怎么画出来那个大花活河蛤蟆。然后第二周过来，老师，那个我来了。我说，哎，怎么着？上周教的那个大花活河蛤蟆回去练习了吗？会背了吗？我没背下来，但是我姥姥会了。但是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他姥姥是可能他父母没有时间陪他，但是他姥姥会陪他学习。
嗯，哎，你说的这个我想到我小的时候的学艺经历了。
嗯，
因为我从4岁半开始学的曲艺嘛，开始学的相声啊快板儿。因为在4岁半那个还没上小学幼儿园那个阶段，人家跟你说这个快板怎么打，什么专业技能，这个你要怎么学，怎么手的摆放，包括你说相声的贯口的气口啊，你是不知道的。
挺懵的。
那会儿我几乎就是满教室跟别人疯跑去拽粉笔头啊什么的，就是逃有我。
嗯，
但是当时我和你刚才说那个小女孩有共不谋而合的一个点，就是我妈在课堂上一笔一笔一耳朵一耳朵的去学，让我回家一字一句的教给我。
嗯，
56个民族地理图报菜名，
然后你没背下来，阿姨出师了是吗？
我妈背的滚瓜烂熟，包括你想我妈当时为了让我学刘宝瑞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最老的活了吧。
嗯，
我妈一宿没睡，就用那个老的卡带机暂停。
嗯嗯嗯，
播放暂停播放，一笔一笔把全稿给我手写下来的。
阿姨真好。
所以你知道我小时候那个从艺经历，包括我老师真的是从小教育我啊，真的就是可能时不常的动我一下打我一下，就是你站不好有小动作啪就一下，有小动作啪就一下， 当时那会儿觉得特别苦，觉得特别累，那会儿不觉得这老师有多好。但当你长大之后，当你真的见到一些名次的时候，当你真的站到领奖台拿到那个证书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老师当年对你的那些行为是对的。严师出高徒，这是一定是没问题的，这句话从古至今的传统
是。
嗯，
现在哎，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为什么咱们北京这种事情相对少，那可能咱们北京的留守儿童是少的。
嗯，对，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家长啊，就身边的人都在，然后包括北京的治安和校园管理啊相对好一些。
嗯，
对，
你看哪个学校说如果出点什么事儿，或者校外附近的街道出什么事儿，第二天警察就会来，就至少看个两三天，孩子上下放学没事儿了，警察才撤。
嗯，
是。
嗯，
其实这也牵扯到一定程度上的就是说资源的分配问题，当然这个它太大了，因为它困难程度啊，它包括它的这个跟很多东西有关，
这个就属于一些不可抗的外因了。
对对对，这个不是我们说
能左右的了。
对对，
真得家长要好好去学习啊。
没错，
你看一平老师有那么好的妈妈爸爸妈妈，我觉得也非常幸运。
嗯，
对，所以就刚才说到了，就君如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有家长能把自己做好，并且他能正确的引导孩子，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包括前段时间就网上我能看到一个，就有一个家长在他的家长会上说自己的孩子，因为说老师把他叫来，好像说他家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怎么样。他在上面那个发言，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能看到那个。他就说，就是如果成绩好报效国家，然后不好那就承欢膝下。
嗯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在内卷啊什么也好，其实它是一种环境的组成，最后出现的结果也是一种因果嘛。当然家长在常年的这种竞争环境下，也希望孩子不要落后于人。我记得当年看的那个《武林外传》里面就有一集，就是讲这个要教那个莫小贝，然后请了白眉先生来教他，教他学点东西。最后那个白眉先生就说你要想清楚，你要教育孩子，你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佟湘玉说：“我为了让小贝不赢在起跑线。”他就问：“那你告诉我起跑线在哪里？”
嗯。
嗯，
佟湘玉就没话说了，他就说：“你连起跑线都不知道在哪里，你又怎么确定终点在哪里呢？那你为什么又让孩子去跑呢？”所以我觉得啊，他当然这个他是一种理想化的观念的传达，但其实结合到我们现实来说，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的一些期许，我觉得是不是需要考虑一下孩子的。当然啊，确实孩子在没有成人之前，他的各个方面的观念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得考虑一下，首先孩子的意愿，其次就是孩子的天资和能力，我觉得这是必须正视的事情。
嗯，
很多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就不能比别人差，哎，各方面都得好，但是孩子也是人，是个人，他就有好有不好的。那么你能不能发现他孩子的好和发现他的不好，用来查漏补缺，这是你家长的事情，你不能强迫孩子。你明明孩子不愿意做或者不擅长的事情，你就非让他跟个天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孩子很痛苦，你也很痛苦。
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啊，一个天资和能力。能力，我用一下郭德纲先生的一句话：望子成龙的家长都不是龙。望子成龙这个词，没错，都是希望孩子飞黄腾达，
都希望孩子好吗？
都希望孩子好，但您得想想您是什么样啊？谁不希望让孩子改变家族命运，一步飞黄腾达，一步就起飞，都希望。但是多少个人出一个呀？您平时的一个状态，您平时的一个语言习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耳濡目染。我每天我一个当爸爸的，我每天还嘚逼草丛的，然后结果我孩子，你希望他是一个多么绅士的一个人？不可能的。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啊，天资。我今天下午去翻小红书，看了一个非典型案件啊，非典型事件，一个孩子在幼儿园很小啊，午休的时候，是那个女孩的家长，那个女孩当时没敢说话，晚上到家之后跟家长说了，让家长找到老师了，说他旁边那个小男孩 趴到了他的身上，溜到他的床上，且把他的内裤给脱了。在老师啊一个视野盲区，按理说老师那个环境不应该有视野盲区的，你们能懂当时那个视角吗？一个男生小男孩趴到了一个小女孩的床上，把小女孩的内裤给吞了下来。这是一个幼儿园啊，老师当时懵了，说不可能啊。然后后来一调监控，确实是。然后后来把那个男孩的家长给叫来了，说这个事怎么说呀？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说不可能啊，说你检查了一番啊，没有受到伤害，就确实是没有受到伤害啊。给他家长说完之后，那个男孩不可能，我孩子才多大，他还是个孩子，这句话又来了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可能干出这么事来，他才多大，3-4岁。然后结果一看完监控，看完录像，哑口无言。当时家长去反思，他说就可能是我们两口子当时那什么的时候让孩子看见了，孩子不懂这是什么行为，孩子也不会知道，不会理解这是什么行为，但是他的一个学，包括这种人的本能，是真的你现在意想不到的，是你现在没法用你咱们现在的一个成年人思维去衡量去评判的了。所以你要每个家长都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不可能，我们家孩子好着，都觉得自己家孩子好着呢。也许就是在这种好着的情况下，才让孩子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侥幸心理。因为现在我小的时候，我爸老跟我说你不要老停留在侥幸心理，说你不要去说谎，因为说谎这个事儿也是人的本能。当你说谎了，代表你开始成熟起来了，这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一个理论。所以说你不要去说孩子一定不会说谎，但是你只能跟他说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就好了，你做的任何事儿都有可能被发现被知道。但当侥幸心理大过于正常理性思维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就会发展到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了。
对，侥幸心理就联系着赌徒精神嘛。
啊，对的，就贪吧。我就觉得，哎呀，一次没事儿，那两次应该也没事儿呗。
哎，很多很多的因素。
嗯，
因为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有一户人家生了3个孩子，
嗯，
然后呢，当就是这对夫妻啊正在行房事的时候，哎，3个儿子看到了，大儿子看到了呢，想到的是啥呢？哦，我爸在跟我妈玩呢，那他就认为，哦，以后我这么跟异性相处就是对的，因为这是一种玩儿。
是。
二儿子看到呢，认为是，哎，他爸在欺负他妈，然后那就觉得这件事不对，就不应该是这样的。而三儿子觉得他爸在殴打他妈，然后他就想的是我以后我讨厌男人，我一定就是看到这样男人我就打死他，我一定是站在我妈妈这一边的。所以同样的事情让3个不同的人，哪怕他们是亲兄弟看到了，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其实很复杂。
其实啊，刚才咱们说了半天校园的霸凌事件，其实咱们的年龄慢慢的增长，咱们的岁数越来越大，咱们经历过越来越多的工作，其实在工作中可能也会类似遇到很多小的时候一些类似霸凌的事件。你们在工作中有没有被欺负过呀？
聊到这个我就想问你俩一下，你俩觉得，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明显的就是大众性行为，就是都大家都经受过或者也干过的事情，我想问一下，你俩认为他是不是霸凌啊？就是画大饼、
，PUA 吗？
画大饼也是 PUA 一种吧，就是因为我去了解 PUA， 但是我其实不太理解运行方式，原因是可能因为很多 PUA 的解释是说被 PUA 的人是很缺乏主观意识，我不知道。
嗯，
我从小就是特别有主观的一个人，所以我很难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觉得 PUA 在我这里很难成立。但是呢，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尤其包括像刚才咱说的画大饼，那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一种霸凌。
如果说 PUA 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我有一个强引导性了，我觉得可以算一种精神霸凌。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精神霸凌，
精神霸凌。
但是如果说单纯放在画大饼这块的话，你可以认为他在吹牛逼。
嗯，
大饼他给你画了，看你想不想吃。
他如果给这一个人 然后让这一个人身心持续的难受，或者说让这一个人慢慢慢慢的失去了自尊和尊严，或者说让他觉得一直很消极，我觉得这就算。如果在职场，我觉得去画大饼可能不足以算成这个霸凌，但是如果让这个人一直他都感觉没有自尊了，或者说 PUA 的很难受了，很极端了，算是霸凌。就比如说职场内的边缘化，如果长期的对一个人边缘化，或者说对他有一种职务破坏，这绝对是霸凌。
好像说到二哥心里了。
那我
就一声叹气啊，这是。
其实我身边不干不同工作的朋友也认识的也挺多，但是其实大家都处于在这种，就除非是那种自己给自己打工的，否则大部分人都处于在被领导画大饼，但是他们过得也不开心。而不开心的原因还是一是自己的生活压力大，二是就是可能工作上面的不太顺心。但是我觉得这都不属于像君如老师刚才说的这种让自己丧失尊严啊、自卑啊这种的。但是我自己又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所以我会选择马上离开。就是如果我还有所图，我会去。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嘛，趋利避害嘛。那如果我有所图，我必然要为之付出或者说是牺牲一些。当我没有的时候，我会马上离开。
嗯，我给你说一个，今天下午我不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征集投稿吗？有几个好朋友给我发了，因为可能他们给我发的更偏向于职场一点，但是内容大差不差吧。我说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做也是做戏剧的。他之前真的是亲身经历了一件事儿，当时他看到他们剧组，演员是他们本剧院的，咱就不说，肯定不能说哪个剧院了啊。导演是一个，
哇，你这已经还有几个，我都能给你数出来。
导演是外请的，然后那个导演呢，就因为和某一个主演三观不合，包括艺术观不合，就可能不知道是发生到已经多么激烈的情况啊，就可能就是已经左了，但这边演员已经定了，导演也定了，都不能改不能调。然后这个导演就各种跟上面领导去汇报，说你们剧院演员就这样啊，就这是不是刚才你说的所谓的有点精神 PUA 了？
我觉得不算，偶然性的嘛。
啊，那你继续听我说。
打小报告吧。
你继续听我说啊，你继续听我说。说你们这演员就这样啊？你们这么大的剧院，这么大的院团了啊，就这样啊？然后，演出的时候啊，排练过程中不说了，也是各种百般刁难，就不管是边缘化，你一个从一个主演就往边上挪，就边上去，就几乎比龙套稍微高一点的位置了。你想一个一开始演让你演主演，然后让你要去演一个相对而言很小的角色。然后在演出前还要大骂你，就演出前真的是骂到你破防那种，包括当时已经观众进场了，当时说那个导演可能说了，说是不是这个演员，他自己心里也在犹豫，说是不是这个演员把我的事往外爆了还是怎么样，就好多人说就传的我口碑不太好，然后就开始在演员化妆间大骂演员。当时观众已经都进场了，观众当时还有录像的，这件事当时好像还闹得挺有点动静。
我觉得职场霸凌不是那种偶然性的，首先霸凌就不属于偶然性的事儿，就是长期的对针对一个人或者针对这一群人。
咱想想几个点啊。首先来说，按照传统的职场啊，不管是事业单位啊、企业单位啊，很多的一些传统型的一些工作，都有一些所谓的搬归一些旧习。比如说啊，我爸从小给我分享的，比如他们单位老国企了，属于，然后后来改成事业单位了啊。有一种情况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词儿，叫做论资排辈儿。就是新来的往后延，我在这干了三年，我比你多来一个月，我的话语权都比你强。
哎呦我靠，这个咱们这行你还不知道吗？
对呀，就你新人似乎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为什么当时郭德纲先生说了一句话，说艺术家论到最后论什么，论的是健康。你只要能活到那岁数，你就是艺术家。
对啊，
你不论你什么艺术好坏不重要，你什么你只要岁数到那儿，你就是泰山北斗。你唱的再不好，说的再不行，演的再不地道，那你也是泰山北斗，您岁数在那儿的， 您七十多的就比我这六十多的管用。
您从业经历久吗？
哎，对六，
对
吧？而且新人，
哪怕你没什么作品，
那不要作品，没有作品。现在有几个有作品的？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新人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嗯，
没有任何话语权。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以前的，不管是艺术行业也好啊，还是一些其他行业也好，我觉得都是一种普遍现象。我新人就要遵循你传统的工作模式来执行，且我如果想改进的话不可以，不可以，你就属于冒进，而且不能越级呀、啊、不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类似于帮规旧习。这个你们俩有没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啊？
哎呦，
我没有，但我觉得这个属于临界点，它不能给划成霸凌里面，但他在一个临界点了，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普遍的环境现象，并不是说一个员工他受到了和别的，比如说这新员工 A 他受到了和新员工 B 不公平的这样子的待遇，这种的算霸凌，或者说无缘无故的被批评，无缘无故的被降职，然后持续的批评他，这种的属于，
我同意。
但是像这种整个环境论资排辈，这是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整体环境，未必就说他霸凌了。你说他霸凌谁了，或者说他真正的给谁带来不公平了，让谁就性骚扰了，还是说不正当的有什么侮辱性的言语了，或者说这个人干得好好的突然给他撸下去了，我觉得那种算，
就是以绝对的我的话语权或者我的某种权利去压倒你，指使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儿。
他损害了这个人正常的劳动合同法里面的权利和义务，让这个人在应该平等的公平的劳动权利和义务让他受到了这个威胁，以及让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觉得这种算。
那完犊子喽！就君如老师，我跟你说，我跟老五我俩深有体会，我们这个行业基本等于不受法律保护。
哎，不，对，好好说啊。
为啥？
就像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什么劳动法要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什么样，他然后权益是怎么样的？我们演员。就是我们怎么估算我们的工作量呢？是剧本厚度、台词密度，还是人物难度？你无法估量。那如果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一个导演也好，一个同行想霸凌你的方式是啥呢？就是你永远完不成你的工作，或者说你认为你把你的工作完成了，但是对他们来说还远远没有。
哇塞，那我觉得你们是长期处在霸凌的环境当中。
可是
不光是这个霸凌了，而且还有什么网络暴力呀、啊、什么的，这太霸凌了。
可是还有很多的演员，就是属于那种你看了一部电影，你看到那个花絮表出来的时候，你直接就走了，而你出了影院以后，你能记住的人名只有那几位。
我理解。
你看到后面的那些演，就是你如果能坐下把那个花絮表看完了，看到后面那些特别小的角色，甚至是群众角色，没有角色名的，只有演员人名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演员他们可能甚至拿的一天只有100-200。
你这么说我完全理解了。你看当时那电影《喜剧之王》，那周星驰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被霸凌的呀。
对，但是就搁到我们这个行业里他没有办法，
就算是正常。
我其实我比较反对我们经常说一件不对的事情把它说为正常，因为可能只是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是不代表对的，它就是正常的，它是可能是畸形的。
对，它不对，但是在那个圈里面会认为是常态。
这不是，对，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代人两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对，所以所以就是说他这种情况，说白了就像你刚才说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面，那周星驰你再有能力你再会演，不好意思，没有人赏识你的情况下，你就像吴孟达说的屎，你是一坨屎，就这么简单。只有你出名了，你有名有姓了，你才配赢得尊重，就也是比较残酷的一个职业吧。
是演员老师在之前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社会地位。
嗯，
其实按照过去来说嘛，这行叫戏子嘛。
嗯，
在过去来说属于下九流啊，没有社会地位，这个是可能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的。
对，这是历史原因。
对，
嗯。
你刚才一说电影啊，我突然想到近几年我看到一个电影关于霸凌相关的，叫做《悲伤逆流成河》。
嗯，
我给你们大概形容一下当时的一个桥段啊。一个女生在一个公共浴池用了别人的毛巾，但是呢因为可能不管是消毒没消好啊什么的，得了妇科病。当她去就诊的时候被她同班同学看到了，人家同学就开始笑话她，说你怎么来这儿啊，说你才多大呀，你怎么能得这种病呢？大夫也是非常不负责任，斩钉截铁就说这种病只能通过性行为才能传播。人家同学就各种传说，哎呀他好脏啊，然后就你一定别跟他玩啊，说他都得了脏病了都。然后比如说啊，被同学说脏，这是一个还算轻点的，比如说被男同学什么打篮球的路过操场一个篮球都拽过来了，让你喝粉笔灰水，就真的这种各种的欺辱性，你没有在学校里没有任何的人权可言了。然后后来他真的是想不开了，他想去选择跳海。当他站到桥上的时候，对所有围观的人说，我让你们知道杀人是什么滋味。就真的这一件事，这一个电影当时真的看得我很悲呀、啊、
用死亡来去反击。
我想说真的是能得到一个人到了死亡这个程度，才能让别人觉得，哦，我欺负他了，我是这样在做，我是这样在说。难道真的到这种情况下才能反映出来霸凌这个点吗？
不会，一平，我跟你说、嗯、这个是那个导演的理想化的表达和处理
啊，我懂这个，我懂。
而对于现实来说，那些施暴者，大部分的施暴者往往不会，他如果有良心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更不会往心里去。当就像你刚才说的，并不会以这个被害者的死亡，以他的生命节点来作为发现开始害怕的时候，是真正施暴者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是真正让他们能够感到恐惧的时候。
就这一点在少年的里面去体现出来了。
嗯
嗯，
那小姑娘她本身是一直去我忘了角色的名字了哈、啊，我忘了角色名字，但是那个施暴的小姑娘，她直到她自己可能被退学那个时候她才害怕。
对，
她去打击的那个孩子，她去欺负的那个孩子再怎么样死了她也不会管，但是她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她才会觉得害怕。
如果说他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可能还是有一些良知的，真的就已经
不
那不是良知，那不是良知。
对，我也不觉得那是良知，那只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要失去东西了，对自己所用的东西失处的那种，对那种害怕。
如果他有良知，他就不会肆无忌惮。
对，
所以他们是已经肆无忌惮到一定程度了，最后到自己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他才会胆怯，他才会，他完全不是因为良知，我觉得，
嗯，
对，但凡有人可以把他的这个失去抹平，他还会那么去做，而反而变本加厉。
嗯、真的，这两天这个事件啊，让我感受到一个词，叫做恶魔在人间呀。岁数再小，也没有必要去包容一个这么故意伤人的几个人，且当时他们似乎被捕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意识，把那个同学埋了之后，第二天似乎还在上学，正很正常的上学，没有任何的，就当没事一样。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能够让自己那么坦然。
他就是没有，就像刚才说的，他没有良知，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他一直这样对别人。然后他就在一直试探一种底线，就是不是别人的底线，是自己的底线，就是我能玩到什么程度。但他发现这个事情都 OK 很顺利了，那就更肆无忌惮了。但是实际上他不可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对的，
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有的短视频或者有的电影，它里面会以非常非常非常细小的一帧，然后里面去投射到这个人的潜意识。比如说有一个 MV， 讲的对象是对抗千禧年病毒和黑客的事情。
嗯，
里面就有一集讲的就是一个小孩看动画片，也有可能那个是个游戏哈，这个小孩就突然莫名其妙的摔打东西，引起了主人的注意，然后就发现动画片中的每24帧或者25帧被插入了一帧的暴力画面，然后这个暴力画面其实就会进入小孩子潜意识，慢慢就影响小孩就变得暴力了。我觉得现在网络是不干净的，现在对很多小时候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游戏呀、啊、一些音乐、一些小动画片都有了更多的解读，就像葫芦娃，然后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不是都被禁唱了吗？还有那小白菜，从小就唱小白菜地里黄。所以这些孩子有可能是吸收了一些不好不正能量的东西，给他们做带来了不好的引导。
哎呀，感觉现在的小孩和咱们小的时候真的是两个样儿，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喽。
接受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小时候还没有手机还是 BP 机那种的，所以
有手机被劫了呀。
我说小更小的时候，
高中了都。
啊，高中啊，高中
高
中高中。啊，你一说这，你一说手机，我就想起我被劫那事儿。
对，所以就是现在信息更迭的速度吧太快了，导致我们那会儿其实就像一平你最早说的，我们那会儿还算是单纯的。
哎呀，单纯那会儿顶多
看谁不服，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现在的信息更迭太快，而且孩子能看到手机，能用各种方式登上互联网的这种渠道太多了。
嗯，包括你刚才一说案件啊，我今天也查了两个案件，也是之前我听别的电台有说过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啊，都是关于一些未成年人的一些案件，一个是日本的福田孝行，还有一个是韩国至尊派。福田孝行呢，就是简单叙述而言啊，就是一个未成年，然后当时去打零工的时候，把一家人直接非常残忍的行为施暴而死，且他后来没有被判死刑，社会舆论是非常的严重的，且到现在依然似乎是活在人间。然后包括韩国至尊派是几个未成年人组成一个类似于小帮派小团体，他们主张是杀富济贫，但是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属于无差别施暴，然后韩国的法律制裁了，就是判处了死刑。所以来说因为现在这两天出的这个案件呢，社会舆论很大很多，现在咱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审理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本的是就事论事探讨这个事情。如果说三个小孩能够被绳之以法，能够被得到相应的惩戒的话，那肯定是大快人心，也希望人间少一些这样的恶魔。哎呀，行吧，这集咱们聊了也不少啊。再次重申，咱们本着一个不信谣不传谣的角度，还是等到最后一刻公告的到来。也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对于现在孩子教育，大家也不用太去苛刻的要求，让孩子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成长，让孩子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健健康康的，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但绝对不是放纵，
当然
这可太难喽。
行吧，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街巷 Talk， 我是一平，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拜
拜。
就现在奔向你，然后抱紧你，太漫长。 留下我。